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我们今天有两个特别音乐，哈哈有两个特别音乐。第一个特别音乐呢，是 Christine 跟 Rachel 要给我们弹一首 I Am a Christian 然后呢，第二首特别音乐是陈介涵要给我们拉如露千亩溪水。 谢 Christine、Rachel 还有 Hannah， 来向那个琴啊，哎，我说最好不要，因为你把那把琴弄坏了，这个把你爸爸卖了都赔不起。我们认识 Hannah 很长的时间哈，这个，从他到美国，然后跟一静一起去语言学校，然后跟着一起到教会，第一次接他们到教会就是我接他们两姐妹到教会，然后2009年，所以13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从慕道友到到教友，然后再到教友的未婚妻。对，也看到他人生当中很多的变化，很多的成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看见他在信仰里面的成长跟进步，也看到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带领和祝福。所以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其实神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礼物，福音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礼物。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财富？其实从神那里而来的恩典和能力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很为这些年轻人们感恩，也看到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和祝福。那今天年轻人那边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啊， Jimmy 呢，也就是 Christine 的先生啊，在12:15左右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短讲的分享，来讲他自己在信仰里面的感受领会啊。所以如果我这里可以12:15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如果你感兴趣或者年轻人们听英文的，你可以在12:10或12:15的时候到年轻人那个聚会的地方啊，来听一听 Jimmy 在自己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跟感悟。David 也会把它录下来啊，但是我们不会 upload 到 YouTube 上去啊，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或者你觉得你想要去看的话，也可以跟 David 要这个record。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听的话，12:10或者15啊就可以去。那因为年轻人当中，我们也会希望多一点点这种信仰上的，或者在见证上的，真理上的一些分享啊。所以呢，也鼓励大家啊，如果你有认识的年轻人，他们是只懂英文的话，可以去参加那边的聚会啊。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呢，叫做信仰中需要明明晓得啊。那这个题目呢，是来自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就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节。那保罗对于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啊，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啊，说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保罗用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词叫做明明晓得。这个词呢，在每一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啊，因为信仰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明明晓得。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模糊啊，你也可以走到一个中间的地带啊。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比较喜欢去探索或者停留在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地区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观念文化的这种传统，其实叫我们不要去探究到极致啊，不要去弄得太过的清楚跟明白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做人呢要难得糊涂
啊，对啊，难得糊涂是我们很多时候的一种人生的哲学，就是不要说我我知道，就算我不要说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的话，我也要当做自己不知道，对吧？那我们说我们人生要游走在灰色的地带啊，什么叫做灰色的地带呢？就是我也不黑也不白，我黑跟白混在一起呢，就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所以我们要进入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所以这种惯性如果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那你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啊，那就是说你会觉得说，诶，这样也不错，那样也不错，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啊。有人呢可以美其名曰说，这就是多元嘛，就是百花齐放，这个百家争鸣嘛。但是信仰上蛮多的真理上的这种宣告啊，或者说是一些认知呢，是没有太多的活动的空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呢，就讲到一件基督徒应该明明晓得没有太多活动空间可以去游走的一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关于耶稣基督再来，保罗说在这件事情上我要你们明明晓得啊，没有别的可能性，没有别的没有别的空间，没有别的这种途径，你们可以去用别的方式来尝试啊，这件事情你们要明明晓得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我们现今的信仰的认知里面，我们对于几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啊，只要你是一个有过真理的教导或者培训的基督徒，你对几件的事实应该非常的清楚。第一，我们要认知到说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啊，这是一个信仰的根基。因为这个根基如果挪掉了的话，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对吧？如果我们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也不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上帝对于这个世界，上帝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权利可以指手画脚，有什么权利可以发布命令，有什么权利可以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啊。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就是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物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来说，是有我们应该负的这个责任，应该尽的义务，应该有的态度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说要有的第二个基础，就是我们要知道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已经在2000多年以前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啊。如果我们对于耶稣的这个身份离开这一个认知的话，其他东西都是不准确的。你如果不认为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认为耶稣是一个最大的先知啊，比如像伊斯兰教，你认为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一个道德的模范，像救世军啊，你认为说耶稣是一个最大的医生啊，那这些认知都不准确啊，都不够准确，都不够根本。因为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只是一个至大的医生，他只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人的话，那他没有办法达成以他的生命来赎买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建立的认知，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两件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已经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事情。那关于耶稣基督再来呢，是一件还尚未发生的事情，就是它会发生在将来，它不发生在过去啊，也不在现在，它发生在将来。至少在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再来啊，所以它是一件还没有完成的事情。 那对于很多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对于未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哦，前面的事情已经是发生了的啊，现在的事情就在正在发生，但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最大的考虑或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好像充满了不确定性啊，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后天会发生什么，接下来我们人生当中会发生什么。可在圣经里面在讲到未来的时候，未来是没有不确定性的，在神的未来里面，未来是确定的啊，也就是说，如果基督徒我们今天在神的，在上帝的这个视角，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去看未来的时候，未来有很多细小的事情是不确定的，但是未来的大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确定的。上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把整个的画面都已经摆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说未来的这个事情就是神的儿子要耶稣基督要再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要更新这个世界，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然后让所有跟随他的人要进到那个永远的国度里面，要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与他共同来享受那一个永恒的未来。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已经写好的，已经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基督再来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明明晓得的一件事情。那可是呢，因为他在未来，因为有人对于未来有很多的兴趣，而且呢关于未来的很多事情呢，就你就有很大的这个解释的空间。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很喜欢去解释启示录啊，这个但以理啊，为什么？因为你想怎么讲你就可以怎么讲嘛，对不对？而且你想讲的多动人，你想把谁放在这个什么兽的位置，就可以把谁放在这个兽的位置，你怎么讲多多少少都有点道理的。听听都还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启示录里面讲到兽的印记啊，我从小到大我听过很多版本的兽的印记啊，很多版本的兽的印记。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哎，你做这件事情，你就是中了兽，你就是给自己盖上了兽的印记啊。这个版本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在不断的改变的，不断有新的这个版本出来啊。你知道吗？以前还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以前打电话有一个 IC 卡啊 ，IC 的电话卡，电话卡上面有一个芯片。那我曾经听到一个版本说，那个芯片就是兽的印记啊。那你把这个芯片带在身上，就是把这个东西带，把这个兽的印记带在身上，因为它好像是有一个记号嘛，好像要怎么样去跟踪你，或者要怎么样去，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我也听过说，心脏起搏器是兽的印记哈，因为它是外来的，它装在你的里面，对吧？它装在你的里面。那我也听过 COVID 来的时候，我也听过说打疫苗就是兽的印记，对吧？为什么呢？很有道理啊。他们说人的这个基因啊，人的这个身体呢是神所给的哈，这东西进来改变你身体的这个体质，抵抗的这个能力。那你也不知道这个魔鬼界的科学家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东西哈，所以呢你要是不小心的话，你到医生那里去，医生把这疫苗打进去，就把这个兽的印记打到你的里面了。所以以后呢，上帝到天国，你去，上帝问你的时候，不是问你说你信不信主啊，上帝会问你说你打没打疫苗，你打了疫苗你就有了兽的印记，你没打疫苗那你就来吧。这些东西你如果要是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的话，你就会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道理啊，都有点道理，都蛮有意思的，而且很生动，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对吧？那我很简单呢，我如果兽的印记如果只是疫苗的话，那我很容易可以去避免嘛。 对不对？我很容易可以去避免，我只要不打疫苗，我就没有受的印记。如果这些标准都是可以这样简单，可以这样的来简化的话，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会走向另外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会活在一种完全蒙昧的愚昧的一种状态里面。你可能还会听过说转基因食物就是受的印记。我听过很多版本，你们可以去想一想，你们可以去搜一搜看什么的叫做受的印记。可是圣经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要我们去考虑一个原则，而不是考虑一个细节。你需要有更大的一个视野。但我不会提供你们什么赵牧师版本的答案，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原则。如果神要判断我们，要审判我们，来判定我们身上有没有受的印记，这个受的印记一定是我们想清楚了之后自己去接受的，而不是被人骗了打到身体里面去的。这是一个原则。就所谓受了受的印记的人，一定是自己在人生当中做了一个选择，我要去接受这个受的印记。不是说在被人麻痹了麻醉了以后，这个完全失去自主意识的时候去打了这个受的这个印记。所以当我们今天去讨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要知道，要明明晓得，耶稣基督再来是事件，不是什么。你要关注的是事件，你要关注的不是时间。这个时间上的概念是说，不要去猜测，不要自己去算，不要去那么感兴趣到底是哪一年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你要关注是这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件啊，一定会发生的事件。所以保罗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说，我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呢？在讨论什么？保罗说，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你们在这一信仰，我们在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脉络。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人离开这个世界，那他们很悲痛，对吧？很悲痛，悲痛到不能够自己，悲痛的就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保罗说，你们不要，因为呢，耶稣基督要再来，当天使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上帝的号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要被提，我们如果还活着，我们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哦，大家听到说，哦，好，我们要有点，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哪一天呢？是明年呢？是后年呢？还是这个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呢？所以大家马上就把这个焦点放在了时候跟日期里面很容易猜很好猜而且很能够吸引人的心今天如果赵牧师说，哦，2025年的8月13号，耶稣基督要再来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没有人会相信，我告诉你，有人会相信的北加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曾经说过，哪一年我们地球要回上耶稣要再来基督要再来的？2020还是哪一年，反正是有一个在广播上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的特点就是告诉人家说这一天什么耶稣基督要再来。全美国人那天都还稍微紧张了一点点，就觉得说，诶，有没有可能耶稣基督今天会再来呢？那个牧师讲的斩钉截铁的，就是说，你们要明明晓得，打比方说，2020年2月2号，耶稣基督要再来，很多人就坐在那里就等这一天这个到来。可是保罗说，论到时候日期，不用我写信给你们。 我要你们明明晓得一件事情，那就是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洪老板，如果有贼来偷你的房子，会不会事先给你一个通知？啊，洪老板，如果有小偷来偷你的房，偷你家，他会事先打个电话给你说，哎，洪老板，今天晚上我来。啊，会不会？不会。会不会通知你？不会通知你，对不对？肯定不会通知你。我爸爸那辆车 Prius 那天带着我妈妈去公园里面，公园里面啊，等到他公园里面回来的时候呢，哎，突然发现这个车子高了很多啊，比平常高了很多。他不知道嘛，他就觉得哎有点怪怪的啊。结果进去一发动呢，发动不起来。下来一看呢，就发现车底下架了一个千斤顶，架了一个千斤顶。然后他就说，哎，他说这谁嘛？这个谁怎么把这个千斤顶架在我的这个下面嘛？这千斤顶架在下面，到底要干嘛嘛？轮胎都在，车子都在，也没有什么东西啊。然后还好路上有一个好心人啊，停下来。啊，然后我爸在打电话啊，给我打电话，然后那路人看了以后，就说哦，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们以为是恶作剧，好长时间以前，那我就说那麻烦你，我说我现在离得比较远，我说如果你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帮着他把那个千斤顶把他给拿下来，让他可以开车走啊？那个人说没问题，所以就把那千斤顶就松了啊。以为是旁边有什么邻居啊，或者有什么青少年的恶作剧啊，还是怎么样？把前顶拿了，还是启动不起来，啊，就稍微启动一下，有点点声音，就是发出很响的这个声音。再仔细一看，就发现那个消声器啊，就是那个车子的那个消声器就被人家整个切走了啊，整个切走了。那小偷来会不会先告诉你说，我今天要偷你？这个现在北加州很猖狂哈，很猖狂。后来我把我的那辆 Prius 给了我爸爸妈妈啊，那他们还花了四五百块钱在车底下装了一大片的这个铁片，就是要增加这个小偷偷这个30秒就够了啊，30秒钟就够了。就他们一车子来把你车子架起来，30秒钟你的消声器就偷走了。你如果去换的话，大概要4-5千块钱换，啊，小偷卖的话大概可以卖800块钱，啊，有你要花4-5千块钱去换，他不会告诉你的啊，他不会告诉你的，啊，30秒钟就结束了，就走了。等到你醒悟过来的时候，你的损失已经在那里了啊，你也抓不回来了。你也抓不回来，你也不可能说哦，我早知道我就不去公园了。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子，我要早知道我就不去公园了，我要早知道我就把车子停在远一点了，我要早知道我就先装一个铁片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早知道，你到你早知道的时候，都是你已经知道的太迟了。所以保罗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说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件。你们在面对这个事件的时候，要关注的是，我的人生当中有这么一个事件是会发生的。当这个事件要发生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我该为这个事件做一些怎么样的准备？而不是去猜这个事件会发生在什么时间。人生当中事件比时间要重要，你要知道事件，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运用，怎么样去面对你的时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事件，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好好去运用你的时间，这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道理。死亡是一个事件，你我必须要知道死亡是我们人生当中必然会发生的事件。如果这个事件一直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会知道怎么样去用你的时间。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事件在那里。你知道说人生是要面对死亡的，那这个事件在你人生当中会变成一个标准，会让你去判断我要花我的时间在什么地方，我要花我的精力在什么地方，我要把什么当作是宝贵的，把什么当作是不那么宝贵的。你人生需要知道这个事件，你才会好好的去运用你的时间。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有很多人逃避，有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啊，有些人就在那里去算自己到底有多少时间呢、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算命，啊，到那个算命先生那里看看手相，说，哎呀，你这个寿命线挺长的，我们听了就很开心，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哦，那我大概可以活到70岁、80岁，那可是，那又如何呢？那又如何呢？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必将要来的这个事件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时间，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要素的时候，会发生，会有很多的错误的观念跟看法。所以圣经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哈，圣经里面说，他说你们不要去算时间是什么啊。马太福音第24章第36节，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谓的没有人知道，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有没有人知道 ？Banky， 你知道不知道？你透露我一点，你知道？你不知道，对吧？没有人知道。那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有一个欧洲人知道，你信不信？啊？说拜登知道。你信不信啊？你能不能信？你不能信。所以今天如果但凡有任何人告诉你说，哦，我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那你要先问他说你是不是人啊？除非他说我不是人，那你可以说我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是人，圣经说得很清楚了，说没有什么，没有人知道。那天使知道不知道啊？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有人告诉你说，哦，詹姆斯啊，昨天上帝派天使告诉我说耶稣某年某月某一天来，你信不信？你不能信。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说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后面一句话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难题。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子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耶稣说他也什么？他也不知道。耶稣知道不知道？Frank 你摇头。耶稣不知道。耶稣不知道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难题，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耶稣如果不知道，耶稣怎么是全知全能？这个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在我这个圣子的这个身份里面，有我降生作为人子的身份里面，我自我约束，我自我约束，我自己愿意留在做人子的这个身份里面，我告诉你说我也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愿意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我有上帝知道，上帝差遣我什么时候去，我就什么时候去。这是这样的一个限定啊。不然的话，你说哦，那耶稣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那耶稣就好像比上帝要，甚至比上帝要什么，好像要低，不是的。三位一体是一个非常奥妙的概念哈。我只是稍微谈一谈，大家有点概念就好。所以重点在什么呢？重点在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然后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这里少了一个样啊，也要这样。那挪亚的洪水是一个事件，挪亚去 造方舟的时候就告诉身边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会发生这个事件。而人们在关注什么？人们在关注时间。他们去看挪亚去造方舟，造了一年，造了两年，造了三年，造了四年，没有来啊，没有发生，就松懈了，就忽略了，就忘记了，不知不觉事件就发生了。所以基督复临的重点是事件，不是去揣测事件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一件事情。第二，面对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有的，要明明晓得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预备，不是吃喝玩乐备。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所要告诉我们说，你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你自己感觉非常好，你自己感觉非常的不错，你觉得我们自己活在人类的黄金年代，我们现在是万事顺遂，我们前途一片光明，没有任何的危险，没有任何的危机，我们活在最好的这个时代里面。正在你自己心满意足的时候，说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就忽然临到他们。所以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对于将要来的这个事件有时候会麻木的。历世历代总是有人去问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好像总觉得这个预言说了十年，说了一百年，说了一千年，说了两千年，那好像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吗？他还会来吗？他真的会来吗？我还需要用那么谨慎，用那么这个警醒的这个心态去面对这个两千年都没有发生的都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事件吗？这个是我们在历史当中不断看见的一件重复的事情。挪亚方舟的时候一样，今天也是一样。挪亚方舟的时候人们的心态是怎样，今天我们的心态也是怎样。所以当在这个长时间的，我们可以说是延宕，或者我们觉得这拖延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慢慢慢慢放松该有的警醒。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曾经好多次强调过，耶稣基督再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没有哪一个人等了两千年，没有任何一个人等耶稣基督再来等了两千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在等耶稣基督的再来。保罗可能等了40年50年，他等了40年50年没有等到，他睡着了，他安息了。那可能奥古斯丁等了60年，等了70年，他没有等到，他休息了。我可能继续再等20年30年，我没有等到，我也休息了。可是等到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就看见什么我就看见耶稣基督再来。我跟他们等的时间差不多差不多，对吧？你后面什么保罗后面的这几千人，对保罗来说跟他没有关系的，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在自己的有限的这个岁月里面，他每天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警醒等候他，这是他自己在人生当中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一个态度。什么态度？我要预备，而不是我去吃喝玩乐。我要去预备，而不是我要去浪费我的时间。我要去预备，而不是我要去放纵。人生就是那么多的时间，你把这些时间拿来预备，还是拿来放纵？ 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危机感。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总是会想到说，我如果要火热，我等到以后再火热；我如果要赚钱，我今天就要赚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当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上的好处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今天。但是当我们想要这个属灵的这个好处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放到明天再说，对吧？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可是我们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口头上又会说，这个地上的财宝会朽坏，会有贼来偷，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又会发现说，在人间的财宝对我们的诱惑的程度远远大过天上的财宝对我们的诱惑的这个程度。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就记载人在一种被麻痹、被影响的状态里面的时候，那一种欢喜快乐，那一个危险，那一个毁灭就在眼前的时候，可是人毫无所知，完全麻木的一种状态，非常可怜的一种状态。以赛亚书第22章里面说，他说到了那一天，有一个日子，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上帝对人说，你们这个时候要难过啊，要伤心啊，要害怕呀，要悔改呀，要恐惧啊。可是以赛亚先生说，人的反应是什么？人说，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是乐观主义吗？这是乐天主义吗？这不是，这就是等于说摆烂，就是说随便吧，随便吧，我不管了。无所谓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以赛亚书第56章第12节说，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天必和今天一样。上帝的审判没有来啊，上帝的话语也没有来啊，上帝的这个惩罚也没有来啊，我们就喝吧，我们就放荡吧，因为明天和今天一定是一样的，都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我们说，哦，这些人太可怜了。那我们来看这句话。耶稣去讲撒种的比喻，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说土呢是什么？这土是不是好土呢？ Thank you， 这片土是不是好土？不是好土。这片土是好土，东西太多。土是好土，东西太多。这个土地跟后面那个土地的区别就在于，那里面只长麦子，这里面长很多东西，你明白吗？不然的话长不出那么多东西的。土是好土，东西太多，东西太多。我们今天要好好去想一想说，我们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到底有多少个目标，有多少种追求，有多少种渴望，同时存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又想飞黄腾达，我又想升官发财，我又想这个名扬四海，我又想怎么样声名远播，我又想在上帝面前也能够有个好位置啊，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也能够有份。我们东西太多，东西太多，各样东西在一同的这个生长，长到最后 把那一个神留在我们的种，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种子给挤住了。保罗没有那么多的追求，保罗的人生在不断的做减法，人生很多时候需要去做减法，你越年龄大越需要去做减法，我们不能够再做加法。保罗 做人生做减法，减减减减到最后，我只有几件事，他有几件事，他说他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有几件事？我们有几件事？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几件事？什么东西要挤住我们，要捆住我们，要绑住我们，要拖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在与神的关系当中，在与上帝的关系里面更进一步。我们不是心里面没有好土，也不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种子，而是因为我们这片土地上要生长的东西太多，要冒头的东西太多。今天我想要去读经的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就被另外一个念头给盖下去了。今天我说我要去好好的花时间，我要去参与探访，我要去参与这个灵修啊！刚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又被另外一个念头给压死了。不是上帝不给我们机会，不是上帝不给我们资源，不是上帝不给我们智慧、能力、时间、财富，而是我们生命里面生长的东西太多，把道、把神的真理给记住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去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的生命到底是为什么而预备的？上帝今天把福音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活在人群当中，这个生命是为什么而预备的？是为我们身边的人而预备的，是为永生而预备的，是为神的荣耀而预备的。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神的荣耀而预备的，是为神的国度而预备的，是为神的福音而预备的，那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要问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是一个必然的事件，我们在面对这个必然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是好好预备自己，是好好警醒的，还是吃喝玩乐，这个处在一种麻木的一种状态里面。第三，要明明晓得，是必然，不是豁然。我们在自己一生当中看很多事情，其实是由尺度来决定的。我们刚刚去讲说人生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可是如果你把尺度放大的话，放到整个宇宙的这个范围里面的时候，宇宙没有不确定性，宇宙充满了确定性。从我们今天无论是物理学还是现代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宇宙的未来不是不确定的，是确定的。宇宙要干嘛？要毁灭，对吗？这是确定的，确定无疑。没有任何人怀疑，不论你信神不信神呐，不论你是中国的科学家、外国的这个科学家，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就是毁灭，没有人怀疑，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你去问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问任何一个科学家，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不毁灭啊？这个宇宙在今天这样的那种态势当中，有没有可能不毁灭？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看你的视野宽不宽，你站得高不高，你能不能看到更大的一个空间、时间的限度里面的事情啊？有很多人说，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如果以年为单位去看今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的话，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对吧？今天谁当总统啦？啊，这个哪一个明星又怎么样啦？啊，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啦？我们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情。可是有人说，如果你把这个尺度把它换成观年，你就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我们今天说公元2022年，对吧？我们在这几千年的这个时间尺度里面去看，哦，人类历史上很多的大事件，很多的这个了不起的这个事件，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光的这个标尺把它换成光年呢？2000光年，我们今天这些事情还是什么大事情呢？还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还值得记不值得记啊？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值得记一记。所以耶稣基督再来是必然的，必然会发生的，它不是可能发生，可能不发生，它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只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在这一个必然会被毁灭，必然要崩溃的世界里面，给我们找出来一条出路，一条不至于全世界一起毁灭的出路。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意义。如果耶稣基督不再来，如果神不在这个世界里面给我们另外一条出路，那我们全人类历世历代，也包括全宇宙，所有的一切的命运就是什么？就是灭亡。就是毁灭。而耶稣基督再来是要给我们在这一个必然的结局里面找到另外一个可能性，让我们可以脱离，让我们可以不致灭亡，让我们可以不致毁灭，让我们不至于活得毫无意义啊。所以保罗说了啊，说耶稣基督再来，这一天的到来，这一个审判日的到来，就好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每一个人你都要去面对的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那保罗用了一个形容，用了一个比喻，叫做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什么意思？人妇人只要是怀了孕，是必然要生产的啊，没有其他可能性，必然要生产，但生产的方式不同。啊，你可能是流产，可能早产，可能难产，可能顺产，可能剖腹产，但是都是什么？都是生产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去讨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人类历史上，上帝给我们摆了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世界，那就是在某一年、某一天、某一日，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所有人都在面对这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问自己，我为这个事件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我有没有警醒？我有没有调整？我有没有照着那一个事件要发生的那一个方向去改变我人生当中的价值观念，我的这个立场，我的观点啊，我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啊，那我是不是预备好了自己，能够来面对这个事件的发生？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是能够欢喜快乐，还是我将会恐惧战惊？我是将会心满意足，还是我会觉得自己人生过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以前所追求的一切都，以前所在意的一切都毫在，都毫无价值。我能不能够在面对这个将要发生的必然的事件的时候，我能够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准备好了，要去迎接这个必然的事件。门徒约翰在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跟绝大部分人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很多人在恐惧，很多人在害怕，很多人在一种非常灰暗的一种心态里面去谈论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门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去写 去在神的启示里面去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个回应。他对上帝说，他说主啊，他对耶稣说，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所以但愿约翰这一句话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基督再来这个必然事件的时候，我们有的一个态度，我们也能够对主说，主啊，我愿你来。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